说言教才有六级嘛、啊、六级佛、啊、那藕益大师就把他把言教跟别教的六级佛那扩充到、啊、延伸到藏教通教也有六级佛、嗯、也就是、欸、这一个众生皆有佛性嘛，那从藏教来讲你也是本来就是佛了、哦、但是他是从众藏教的层次去看去解释六级佛、哦、那因为藏教、基本上大家是把五蕴的现象当真，对不对？我们一般基本上就是把 色身就是我，感受就是我当真、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讲理级然后讲名字级，可是他现在他就要告诉你就是说这一些现象是因缘所生的、哦、就从众生本来就是把现象当真，那透过这一个因缘所生的现象就是因缘所生法、哦、它是无常的那无我的、哦、包括这个部分要懂都不太容易，因为我是什么大家、哎大家不太会去思考、哦、因为太难的、哦、就是、嗯、我们的经验上我、嗯、就是有我的、啊、那我们用这个什么用这个佛性、哦、既有见闻觉知的佛性、啊、它永远不会消失的、哦、既有见闻觉知的那个佛性、啊、永远不会消失的、哦来当作是真正的我的话，那你来看看说我们这些被我们感知的现象，对不对、啊、被我们感知的现象，身体是被我们感知的现象，那这个有时候叫做因缘所生的、啊、有很多因缘、啊、比如说你身体、身体要有大概要有七个条件七个因缘你才会感知到这个身体，然后色相要九个因缘，你们有没有听过色相？色相你要有眼睛还有这个色相，另外一个是什么太远太近都什么空间嘛，太远你看不到色相，对不对？因为还要有光线，对不对？另外还要有什么你专注注意力，对不对？而这几个因缘你才可以看到，比如说哦，这个是什么，这是茶杯，对不对？茶杯这个 假设什么你眼睛瞎掉了，对瞎子来讲这个这里面是没有茶杯的，眼根坏掉是没有茶杯，那这个这边没有茶杯你也看不到茶杯，对不对？那就两个条件了嘛，太远的你看不到，对不对？三个条件的把灯关掉你也看不到，你注意力在注意别的地方五个条件，另外还有个五六七八眼视耳视，不是眼视然后意视，另外还有第七视什么莫那视、啊、那个就很难解释了，就说你心中没有茶杯的记忆的话你也看不到茶杯，那第五视就是说你这一个你的眼睛接触到这一个东西的时候，假设你没有视没有进去认知心没有进去的话也不会，那因为意识是什么，是你经验上没有茶杯，你没有茶杯的可以做判断也什么也不会，你也看不到茶杯。那第七识是有个能知的心，那个能知是什么，有能守的能知的心、哦、跟那个无能守的那个空心不太一样，那是第七识。第八识是什么，你的记忆中的这些现象是因为第八识一直浮出来的，所以九个条件哦。同样的你的身体有没有，身体要看到我们叫什么眼睛是九个条件九个因缘才会看到这个现象，耳朵是八个，就扣掉耳朵是扣掉光线就八个、哦、那身体是还要透、哎、扣掉什么，就是也要专注一个，然后扣掉、空间距离，对， 好像就是反正你所干扰的身体是至少要七个条件这个东西才会出现，所以因缘所生华，这个他们就从这个部分的，这个是用唯识来讲，就是什么，这个是因缘所生华，对不对？那这个本身是无常的啊，所以它是无我的，是用这种方式啊来解释，说什么这些不是真正的我。那这个是从，因为众生本来就是对我不太清楚，所以就用众生的角度来讲说，这是因缘所生华，有没有？好，那但是这个外道会认为是什么？是时间的，是方位的，是幻天的啊、哦？这样，或是无因无缘的？可是佛教针对这个错误，他会讲说是什么？是因缘所生的啊、哦？幻天，这等一下慢慢讲，我们会那一个哈、哦。好，那你看看了哈、哦，就是。印度他们在什么在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他们是因为没有佛陀的智慧嘛，所以从他们的禅修也是禅修的观察，而禅定都还蛮深的、哦、那一个是从逻辑思维的观察、哦、所以他们有些认为是什么时间，有些是空间，那有些是认为是四大所称的，那有些是认为无因无缘的、哦、这我知道他们这些都是什么从非常深的禅定去观察到的，不是幻幻之辈，有一些是用逻辑思考的、哦、那幻天是什么呢？幻天基本上是什么？是幻天他们在幻天，就说比如说我现在往生以后，我身为大幻天王，那我身为幻天王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我生出来以后动个念头，怎么没有人，结果人就跑出来了，那就是接下来就是我幻天王，结果一想然后他就是幻天的王国里面，这个幻天的他们叫做幻补天，就是等于是大乘，然后这个什么幻众天，就因为他是在大幻天王出生以后，他动个念头，这才出生了，所以他认为这个那一个什么幻众天、幻补天、补导的补啊，就等于像那大乘的哈、啊，那幻众天通通是我大幻天产生的，他们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身为幻天王以后，你第一个到，然后其他人都没有，接下来我动个念头，他们就出现了。所以他幻天就觉得这一个所有东西世界都创造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这个基督教的那个神上帝就是上就是相当于大幻天，好，那佛教是什么？因缘啊，所生法是无常无我的，有没有？你眼睛有没有？这个色相，这一个茶杯对不对？是九个条件嘛？你那个一个条件拿掉以后，这个茶杯马上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它是无常的、无我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我，这个我真正我们一般人也没有去探讨，真正的我是什么？你这个既有见闻觉知能力那个我，它就不会因为现象的消灭就消灭。我的话，我觉得怎么讲你就是无我，怎么是无我？搞不清楚的。我会用就是空性，或者是佛性当成我。我们的经验上，这既有见闻觉知的能力啊、哦，对一般人的经验呢，你会一定会觉得既有见闻觉知能力那个是我。虽然什么，虽然你在睡觉的时候，你那个见闻觉知能力好像消失了，对不对？那虽然你死掉以后，好像见闻觉知能力好像就消失了，可是这个部分，你往生了以后，见闻觉知会不会消失？不是你的经验，对不对？因为死了以后你根本就没有能力，比如说我死了再活过来也没有这种能力，这是在推想而已。那至于我们的经验，那么既有见闻觉知的能力，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我们觉得那部分的能力消失了，可是 你进入睡觉状态，至少梦境你知道吗？所以境界能力还是在的，对不对？你可能忘记梦境的，昨天有做梦忘记的，对不对？还有你完全无梦的时候，好像境界能力消失，其实也没有。这个部分至少我们凡夫的经验啊，从你现在到死，是因为你没有经验到嘛，所以你那个都是猜想的。说死后就没有，或是就有，那个是猜想的。先不要讲这个，现在就以你现在还活着的经验，你是不是会以能有见闻觉知的能力为我？基本上是是的，但是凡夫因为把这个想法还有身体还有感觉这个交互了当成我，他们没办法去思考。像我自己本来要怎么创造我的王国来，没说王国我要什么要好好赚钱，那娶个漂亮老婆，我常常这样讲，结果看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29岁，他去游泳死掉了。以后我就想说人生的目的要干嘛，就这样去探讨嘛。可是这个是探讨我吗？不是，我觉得说男生的目的就是要赚钱要娶个老婆，如果是这个目的那只好认了。我那时候这样子，但是我们的什么，我的那一个就是思考不够周密。其实关键点是什么是我，那时候没想到这个部分。现在知道说什么是我的话，就不用找到什么人生的目的了。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一探讨人生的目的已经不多人去探讨了，对不对？现在大家是不是什么就结婚生子，然后时间死了大家死嘛，也不是只有我死，对不对？大家都死，对不对？大部分人不探讨的，是不是这样子？等于已经90多岁了，可能明天就死了，他都不要去了解死后是什么，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经验上，什么叫做活着？就是你能够认知太阳升出来，然后我可以吃饭睡觉，是不是？你看你可以认知我可以吃饭睡觉，有没有？弄了半天，其实你还是把能够既有见闻觉知这个东西当成我的。甚至我有一次在那时候什么这一个舌质上溃疡呢，最近开刀嘛，隔壁住着一个人，他非常非常的怕死，不敢睡觉，怕睡了以后什么不是起不来，从这个世界就消失了。所以你看呢，你从他的最明显的他不敢睡嘛，因为怕睡了以后突然这个世界他就看不到了，对不对？但是很累以后不自己睡着，睡到以后他又有知觉了，对不对？有知觉他还要是什么去抓，是不是这个知觉所认知的那个什么的那个现象，是不是他所熟悉的，有没有？他就开始抓人，有没有？你看他已经清醒了以后，他还不相信这个事，他是还活着，有没有？你看他已经清醒了以后，他那个知觉有没有消失？没有嘛。可是他是认知我是不是还在这个人间，所以他要先抓活人的手。那我说他老婆不愿意让他抓嘛，因为抓了以后就两个一起去，就是他老婆就这样不让他抓，那他女儿也不能让他抓，因为什么？我们不想陪葬哈，夫妻是夫妻，对什么？到那个关键点哦，是吗？是亲什么兄弟亲什么？就是明算账了哈，而且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看护，就是好像就让你抓，那他因为有正心了，就让他抓，抓了以后，他确实发觉说，触及还活在这个人间，就看他看是不是他太太，就他太太不让他抓，他说恨死你们，好你看看哦，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以。他不会把当成见闻觉知当成我，他还 见闻觉知所认知的他所熟悉的世界当成他活着，有没有？而我们之前我是没有想到那么多，可是现在在碰到这样的话，我们众生觉得自己存在是不会想到说见闻觉知的那个心是我，而是把见闻觉知的心去认知的他熟悉的世界当成我的存在，有没有？所以讲说无我，对不对？这个现象会消失嘛？乃至于你死了以后，然后接下来活着，你这个被你什么被你感知的现象变了，可是那个能觉知的心没有消失啊。可一般人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怕死。其实不是怕死啦，他怕他熟悉的什么这些现象不见了。其实你每一次都是什么从熟悉以后要进入一个什么新的世界，哎，这边是哪里嘛？你每一生都是这样子的，你为什么不怕？有没有化解？所以这个这样讲无我的话，其实还是必须从我们的经验去看到什么叫做就是我。所以它这边是什么？只要会有变化的那个都不是真正的我，因为什么？那是被感知的会生灭的现象。那我这一个什么就是我？就是既有见闻觉知的这一颗心，它不会因为现象的生灭而生灭。从这样的话再来理解什么是我。一句话来，那其他会生命都不是我。那从究竟来讲，它只是什么？只是你所感知的一个现象，或是什么，或是那个佛性的一个什么功能？因为这些现象消失，你这个佛性不会跟着消失，可是它是跟着佛性升起而升起的哈。好，那这边。这些外道他们就是什么就是探讨，但是没有佛的智慧，所以就有什么十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你看印度他们就是心外求法叫做外道，觉得有东西是在心外的，时间是佛性是心外的，空间方位是心外的，幻天也是被你感知的，都是心外的啊。好，我们一样来那一个哈。那另外一种正义阿含经华严经大度论是讲96种，那把它归类11宗又分成5类哈。那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是时间。时间是什么？所有的一切现象的什么之母，有没有？我们是讲所有的现象都从佛性开发出来，可是他们观察，或许是甚深禅定观察，结果后来是时间万物之母。好，这是167页的倒数第三行啊。下来你看空间，这也是禅定里面的观察，就是空间产生什么，比如人灭天地灭啊，这个要光是要讲这个的话其实有的讲了，但是我们还是从我们的经验，我们那个能觉知的心性才是现象的什么的源头。那这边是他们是透过观察空间，所以这个也不对。然后幻天其实也是一个禅定的经验，所以曾经在阿含经有个阿罗汉就问幻天哦，这一个什么这个人是怎么造的哈，就问幻天，其实幻天答不出来，幻天就把那个阿罗汉拉到旁边去说，哎呀，给个面子吧，你不要问这个问题。就他也不懂。啊，这个你们看阿含经这个故事我忘记了哈，就是因为已经太这个什么，就是别人都相信他嘛，那被一个阿罗汉哦，就是阿罗汉不是要什么要拆穿他，而是阿罗汉想要知道什么事。什么才是真正的我嘛，对不对？真正的源头。可是那个幻天答不出来，然后就把阿罗汉拉到旁边去哈。我那个故事记不起来了，不过就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啦。我就想到我们有一个人，他得了什么风湿哈，然后就问了一个西医啊，就是说要怎么得怎么样治风湿，结果那个 那个西医讲说胃得风湿啦，西医他也得风湿啦，那个医生他也得风湿啦，啊，这个跟这个有点意思啊。好，所以幻癫，你看，但他们在观察，你看有没有？是从幻天从果生婆罗门，这个基本上都是什么？他们在禅定观察的，只是他们观察不透彻。可能刚有一个 case 是从什么？这个从嘴巴跑出来的，那他们就认为就是什么婆罗门啊，从两臂啊。你看啊，你们知道佛陀有没有？他生下来是从这个地方生下来的，有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佛陀是什么？刹帝利，有没有？佛陀就是那个刹帝利，就是帝王嘛，对不对？他是佛陀，他们是王宫的贵族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佛陀是从这边生下来，那如果是婆罗门从这边出来的，这在天人来讲是对的。天人，异界天，因为他们一个生出来，有时候是从什么？从这个膝关节，就是那个。他们就有点像树，有没有？你任何地方就可以扑出一，然后弄出一个那一个。那在天人的话是这样子的，他们不是像我们人是从什么从禅道出来的，对不对哈？天人不是，天人化成扑出来的。在你们去看经典，或是你禅定以后，你发现什么天人就是他们就像树，随时从另外一个地方跑出来的，所以他们才讲说这个基本上是在甚深禅定以后去观察。就是观察不透彻而已、好，所以他们就幻天是什么万物之音、之声音。所以基本上我们印度叫做什么叫 Brahma， 有没有？ Brahma 就是婆罗门， Brahma 就是 Brahma 就是幻天，婆罗门教有没有幻天？所以那个是蛮深的禅定的、好，再来你看，那他们那罗延，我去查，现在好像那罗延好像是，这个我没有去查，这个你们就要去查什么？查 YouTube 不是 YouTube， 你打 Google 的话，它就跑出来了哈。这个你们去查，这个因为我不管它哈。另外一个是什么 ？Vishnu 就是创造天。这边我这边好像有查的样子，应该有了。昨天我有查。找不到，不找了。我有查哈，好像就是有一个是什么 Vishnu 是什么？是他们也知道 Vishnu， 这边是梵文叫做 Vis 嘛 ，NNU 啊，就是他们有个什么创造神什么神哈。我查了以后再给你们啊，现在名字找不到。另外也是摩西所罗天，摩西所罗天昨天有去查，摩西所罗是什么？大自在天啊，这因为有梵文我就比较容易记住。摩西就是 Mahasvara， 我们这一个观自在叫做什么 Avalokitesvara， 有没有？ Svara 就是什么自在，有没有？ Avalokitesvara 就是Loki 是世间，那 Avaloki 还有就是观世间自在，有没有？就是 Loki 是那一个世间 Svara 是什么自在，有没有？然后你去什么观世间 而自在叫观世音，有没有？所以这边摩西所罗就是什么，就大自在天创造万物 这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你能够像我叫去摩西所罗，那我就不知道，昨天去查一个 Swara， 因为对梵文有点兴趣，所以这个记起来。其他 Vishnu 没有再继续的，就忘记了。可能我前世就是印度人的样子，梵文比较容易记起来啊。好，那即为是他们是观察哈。等于这个相当于我们的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什么？所有的都是什么原子是吧？粒子有没有？现在其实这个就是从佛经来讲，就是什么外道。现在科学家基本上就是外道啊，现在不能讲，讲到被人家骂啊。即为有没有？即为在楞严经，楞严经就有谈到了，就说你一直弄到即为好。现在讲的是粒子，对不对？啊，粒子，像是粒子最小的粒子，不管这样说，它这样，对不对？哈，然后，比如说这样，它有时候有粒子，听说粒子有时候是什么？有时候是波动，有时候是什么？是物质，是吧？有时候是光啦，有没有？光跟物质。那楞严经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那是我之前看了，就是说你粒子不管是波动还是光，它有时候是没有了，对不对？它马上就说你这个粒子是形，我们现在说粒子原子什么东西都是原子形成的，对不对？那这个因为现在发觉到粒子，对不对？粒子有时候是光，有时候波动，有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到它在哪里，对不对？好，那粒子形成什么，形成我们现在的物质现象，对不对？马上问一个问题了哈，你从这些现象分析到最后是什么？光或是什么？就是光或是波动，对不对？那它这个它到最后是空，有没有？你有时候发觉那个波动不知道在哪里不见了，粒子有时候不见了，是不是？好，不见了相当于一个空嘛，对不对？然后他们马上问到一个几个空变成一个光或者变成一个波动，几个空你可以把有形的物质分析到最后是什么，他们叫分析到空，但是几个空形成一个粒子不知道了。其实现在科学的盲点是什么，你观察到物这个什么波动也好，还有什么波动或是什么粒子也好，请问把观察者拿掉以后还有没有波动跟粒子，根本没得讲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会问到曾经有一些呢很科学人就说，我死了以后那这个客观世界在不在，我死了对不对，我死了没有问题，那客观的世界在不在？ 我马上就问他说，你死了不会问这个话了。很多人就觉得他还很客观，对不对？我死了那客观世界在不在，你死了你不会问这个话，对不对？那一定是活的人问的，对不对？这样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听懂不是的，你死了以后你昏迷了你还会问说，如果我不是没有的事啊，根本就是他以为他很逻辑，对不对？有没有逻辑？不逻辑，对不对？你真的就很非常 open 的，那你就昏迷，你还问这个问题吗？可是他是什么假装昏迷，其实是没有昏迷才能够问这个问题嘛，有没有？所以这根本就是违背什么，违背现实。为什么叫做逻辑？因为你用现实来证明你的逻辑合不合理，对不对？是不是？好，这个好，所以这个什么极为外道，有没有？所以你只要你用你的心去探讨物质现象，你永远把这个能探讨现象这个真心是搁在一边的。所以就是我会看到达赖喇嘛一直告诉科学家说，你们研究物质要把心跟物质合在一起研究。他给那些科学家两个建议嘛，你研究物质不要心跟物质分开研究，我们科学家是用心研究现象，对不对？好像这个研究现象，他就能够得到心，所以有些人就开始乱瞎掰， 说我们这个心什么，我们这个这个是怎么什么什么脑细胞形成的，你根本就是用心去假设，用心去什么做结论的嘛，你永远没有碰到这个心本身嘛，对不对？那心本身这个见闻觉知的东西一直都在的嘛，你要讲这些话，你请问你用讲这些话，你做这个结论，你用什么东西讲？他一下不懂，你说什么物质大脑是谁告诉你的？至少是老师告诉你的嘛。老师还没有告诉你的时候，你这个心在不在？在啊。所以达尔玛就跟那些科学讲，就是说你们研究物质，心跟物质合在一起研究。另外那个他们的心理学家也会探讨，也会研究心，但是达尔玛说你们是研究心的功能，不是研究心是什么。所以他请科学家，也许这个科学家现在 有一些科学家慢慢朝着这个部分在建立他的一个什么新的理论，也许对这一个我想应该慢慢会有帮助嘛。不过从这一部分、你要真的要做对你生命有帮助的话，大概这一部分就不是在现象界里面在讲，在研究现象，你再怎么研究永远是什么对现象界非常什么越来越透彻，越来越透彻，可是永远是心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现在他们讲说什么粒子跟心是有关系的吗？啊，这个不讲了，这个讲了以后又浪费时间了。好，你看了哈，依实有的集而生灭哈，就即为之因，即为是什么？讲了半天，其实什么东西来感知即为，还是要心嘛，对不对？你拿掉即，拿掉能够感知的心，有没有即为之因？没有啦。好，那这五蕴外道就不用讲了哈。这五蕴外道他们好像也是甚深禅定的时候观察，突然间就跑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那这个基本上都不只是逻辑的思考而已，他们还是一个甚深的禅定当中观察而来的哈。这一个在我们楞严经在破响应。响应受应行应不是摄应受应响应的时候，他们在观察的时候，他们能够观察到八万世间劫之前什么是最初之因，到最后他们画的是无因。所以不要小看哦，他们就是只是在那个之间差一点点而已啊。好，再来啊，这一个一切法从因缘生啊，就是从这两句来破什么外道的主张，还有破众生的我法两执啊。那就是名字集，就是要破什么凡夫的分别我执，叫分别法执啊。那这个我执跟法执，一般人我们也常常说啊，这个我执很重，有没有？不是我执很重，不听我的叫做我执，对不对？这个好执着哦，对，这差没有这样，这个人不听我的。我执不是，我执是什么？你认为我的意见，这个意见是我的，就是叫做我执。认为我比较漂亮，就是执着。你漂亮，你不漂亮，全部都是执着。你还活着，那就是执着，对不对？这个你要真正的了解这个部分，你才慢慢才发觉，就是什么，你的心性才真正的你。那这一个东西，这个色身只是什么一个暂时的攻击，或是暂时的一个因缘果报，才能够什么，才能够体验到怎么破我执，才能够体验到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体验到说不来不去，没什么代志，要破我执呢。要首先不要先破啊，你要知道说，啊，我好得，你看，今天我最美，你就知道你是我执。要用自己的语言去看到这个，你还是这样照样讲，可是你就知道，我现在是用我执在讲说今天我最美。所以你这个什么？ 你这个媒体打开的话，全部都是我执之下的什么的功能啊，全部都是。但是呢，开悟的人看电视的话，请问有没有我有没有我执？有没有？没有。你这样今天，他今天讲说今天我最美的话，跟你讲我今天我最美是不太一样的。你有我执，他没有我执啊。那法执呢？法执就是什么？你不执着身体为我，是体验性的哦。然后到最后你进入涅槃，那把涅槃这个涅槃法、涅槃这一个状态当成我，叫做法执。所以法执，有些人就讲说啊，这个人他我们执着法执，就是好像我读了很多佛法，那叫做法执，不是，它是涅槃法。所以真的，你真的体会，那跟你现前的经验，就是一核对，你才知道说那到底他在讲什么。好，再来，你看我执有没有？就是我这个色身是常是一，能自在做主的自我中心。这个他这个也是要什么？也是禅定，他们深深禅定在观察那个我，可能就是你一直观察无量劫的观察，那在无量八万世间劫以前，你看到什么都不是。他们讲断灭常跟断，基本上都是透过禅定的观察，也有一些是用逻辑的思维的、哦、好。法执啊，邪因缘及无因缘，这边的法执跟刚才讲的好像不太一样了，再看一看啊。啊，接下来就是四种，就是四、欸、叫什么四教是吧？这是不是四教言教对不对？四教在看这一个什么这个部分啊。性即为因，名为缘，这一个三千性相为所生化，也就是说，所有的你现在所看到的现象，都是本来就是什么，都是圆满无碍的，都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因为有能所，你就没办法通身是眼。通身是眼睛，就是迷跟悟，迷跟悟让你在现前，你本来就是圆满无碍，在每个当下是圆满无碍，但是我们一直用现前的心去抓取什么已经消失的前面，一直在能守的状态，所以是迷跟悟，迷跟悟为缘，让你觉得说哦，这个是什么，这一个就是说你会有经验到三千大，不是三千大乘，三千性，有没有？我们不是一念三千吗？一念即十法界，一法界都有十法界，就是白法界，那白法界里面有什么十如是，如是因，如是果，如是体，如是什么，如是相，如是性，如是本没有究竟，对不对？十样。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就有什么国土世间、众生世间、无因世间，那这些全部都是你心性所变现的功能。对开悟人来讲的话，没有一法不是心性，所以他们就在这些现象当中，他一样跟你吃饭睡觉，可是他的吃饭睡觉跟你不一样，有没有？我们吃饭睡觉是我吃饭我睡觉，对不对？他们吃饭不是叫吃饭，吃饭就是空性，他们叫什么我也只能够背了、啊、吃饭不着一粒米、你是觉得饭丢到嘴巴去有没有？饭是你心外的东西，他们饭就是佛性，那个很棒了，对不对？非常棒非常棒， 当你的什么、你的身体的界限没有以后，你在吃饭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不要讲说开悟，那、啊、这边讲说是众生在每个当下，基本上我们还是感知到什么三千世界，但是我们不会觉得这个桌子就是我，我就是桌子，我们不会觉得，我是觉得我看到桌子，我感知到身体，我从哪个地方走过来，有没有？那这个，但是它就是迷跟悟为什么？为你的的一个因素，让你让我们现在的体验的东西跟跟人家解脱的人的 有这样的差别。可是你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那些开悟者，他们开悟者看到我们的时候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开悟？有没有开悟的人看到大家有没有开悟？有没有？对，有没有开悟？啊？如果我开悟，你没有开悟，他们有没有你我的差别？乱讲！我开悟，你没有开悟，请问他是以什么为你？所以 我就用这个，只要今天有人讲他开悟， 我就会、不是跟他不是在什么在踢馆、不是踢馆，我想要跟他学，但是我一问，那我问你说你开悟你以什么为我，只要他能够回答出来值得学，那如果没有就是我的看法是你透过你的禅修经验，然后结合教理所讲出来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你有一定的经验，又有配合教理，是某一个很深的经验，然后去解释教理，我们 叫什么以经验解释佛法，但是因为那个佛法非常深你也不懂，那个经验非常深你也不懂，可是从这个来叫做你以什么为你，你就开悟，因为那个教理我也懂一些啊，要是真的你讲的说真的不出幻想的话，那我就可以跟你学，那没啊？你说你开悟了啊，那请问我有没有开悟啊？如果说你说我没有开悟，那请问你以什么为我？就你是开悟的，那我就问，那你以什么为我？你讲出一个我教理之上我是懂的，但也不能跟他踢馆啊。那些没悟的人哈、你这样讲的话，他是恼羞成怒啊。那真的，我想要真的就是有功夫的人，这个不容易找到啊，对不对？那他们的见解会跟你不一样，不是要呈现说我开悟，你没有开悟，开悟者不是这样子的，佛性通通是一样，哪里是我开悟，你没开悟？好，不讲了，就是 M R。迷悟为言，有没有？就是最究竟的，所以在那个什么，反正你去看六祖坛，就是看祖师一路、他们看到了众生早就悟了，就祖师看到这个众生早就悟了，你去看那个祖师一路，基本上我是看很多了以后，就后来他们是看待众生全部都是已经悟了，为什么？你活性佛性不会迷也不会悟的，不会迷也不会悟的。假如你佛性会迷，那你什么时候悟啊？对不对？假如佛性会迷的话，那你就要靠运气的，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你 用那个逻辑思考，有没有？你假如佛性会迷，对不对？那你今天说我很弄功，那要等待什么佛性？就是要得到什么佛性的恩什么恩典？有没有听过？有没有？那佛性不高兴你就不能开悟，不是的，你一直在什么佛性 不是迷跟悟，而是你自己在操，譬如说我讲个例子，我有一天这样子，然后在找眼镜，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找了半天，因为我习惯就是要，因为我又是什么老花又什么又近视嘛，所以很习惯了，就看字的时候就拿下来。那 那有时候就会在桌子上找到眼镜嘛。那有时候是弄这样的时候不知道，哇，找了半天。那你想说，好，那我这个眼镜在这边的话，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嘛？不是，那活性不成迷不成悟，但是什么？你一天忘记了以后，好像是迷的，不是，从来没有迷。所以师父才讲说什么？开悟不是修出来的，但是什么？你不修的话，你不知道开悟不是修出来的，因为它本来就在那边嘛，对不对？师父在讲这一些，可是我是从教理的，祖师基本上讲说，你的佛性从来不属迷悟，不属于迷跟悟，但是你就是什么，突然间什么，突然间你把眼镜弄掉了，叫他找眼镜，那叫迷。突然间原来你发现，原来它是什么？戴在你头上，那叫悟，对不对？好，再来这个什么别教的话，就是什么刚才是从言教最令来讲，你都是在悟的状态。那别教在讲说什么，说这个什么因变异生死的话，就是什么我们的空性啊，本来就记住了，那就是刚才讲言教是什么迷跟什么迷跟悟为什么为言嘛，就是你可能一念就是忘记了，那好像叫做迷，其实本身不会迷啊，对。那拉到别教也是一样，那为什么不属迷悟？那为什么会啊？因为什么我们取向取得太什么太厉害了。我们不是，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师父有讲邪佛无讲啊，可能用这个来讲啊，我们有个叫什么，夜市什么夜种是不是？有个是阿赖什么阿赖延起有没有？一个夜什么夜报延起还是什么？有没有上过邪佛无讲？有四个延起，前面第一个叫夜市延起还是夜啊？夜感缘起，对不对？夜感缘起、阿赖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如果用这个的话，大概可以就可以来讲这一个，讲这一个言教、别教、通教，还有我想对不对？你看，夜感缘起基本上就是说，因为你造业，所以什么你受报，然后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在三界里面沉沦嘛，对不对？那有一天你就透过佛法的修行啊，佛法的那个概念，然后就是什么我们说好，那我就什么放舍诸相，不管怎么样，然后就怎么进入涅槃。那这些业是什么？这些业都让你因为你的业，所以感到你现在的果报，所以在沉沦。那接下来我面对这些业力，我不执取它啊，那用阿罗汉的方式，什么放舍诸相，然后接着进入涅槃，然后就从三界的什么三界的业，对不对哈？三界的业进入涅槃。可他们马上一个问题来了，你这个业感消失以后，为什么突然间冒出来一个什么进入涅槃？说不通。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个阿赖耶识，有没有？不是，假设我没有什么，我没有证道，是不是这一次的业是不是会延续到什么下一次的业，对不对？可是我这一次的业延续到下一次的业，是什么东西让它相续？业感延起没有说明的，所以就会发展出一个是什么？你的所有的业识是因为什么储藏在阿赖耶识？那你这个阿赖耶识，因为你还没有解脱，所以阿赖耶识就产生你这一生的人报、天报啊，那你就是那样。那是以后阿赖耶识继续什么？继续储存，然后就要另外一个什么业识就出来了。所以这一世的业感可以延结到下一世，那就是什么？我们叫什么业感延起？所以就这一个要。讲到这一次的业感延续叫下一个业感，要 教理能够说得通，所以就跑出一个什么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储存所有的什么业感的种子，对不对？好，这个懂了，对不对？现在马上一个问题来了，我这个业感的种子，然后突然有证阿罗汉了，那怎么这个业感的种子基本上它所呈现的处 是什么？是生死业啊，那怎么突然间跑出一个什么进入那个离开生死业的？所以阿赖耶识没办法说明有一个人从我们叫转世成智，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本来是有意识，突然间没有意识了，所以就发展出一个叫真如什么缘起。真如有这个什么有生灭的那个意识，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不生灭的一个什么不生灭的真如，就真如含摄什么含摄这个一个是什么生灭法，一个是不生不灭法。所以当生灭法的消失以后，那不生不灭法就产生了。所以这个又把那个什么把就是说我们的业识，就是我从有生灭的现象换掉以后，然后不生灭的现象活出来，叫真如缘起。可真如缘起还有一个东西，讲这个法界缘起的时候，这个就不太会讲了哈，这个暂时那一个。那这个部分有没有总是为因？有没有你的这一个业种的总是有没有你的这一个生灭的那个业种为因，慢慢的你一直心起就有这个东西放掉以后，然后什么你的那个真如的什么真如的那一种真如的不生不灭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圣人种子还是什么样的话升起。所以它是心起，比如说你就是什么生灭心的什么不断的欣喜，所以你就感受到那个什么生死的三界的果报。那我反向的哈，我就是逆摄因缘的修行，就像比如说你现在一直修行入流王所，不处事而知，或是参话头，那参参参，那把你心性本来本具的这个什么，等于是什么？逆摄因缘的那一种我们叫圣人的种子把它什么熏习。那这个部分其实它只说明了什么从有生灭的果报，有生灭的那些什么业识种子变成没有生命，这因为你真如含摄两样东西。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差一个昏断生，就是什么你这个一个就储存昏断生死的业，对不对？另一个就是说我不再生了以后，那就不再生了那个什么这一个涅槃性的那个业，那叫无漏业，让它现行，那就显现什么开悟。那现在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从开悟的状态再回头到来到你的什么你的那种生命现象，这之间的关系，这里面还是什么我们知道言这部分讲的就是你的心性含摄什么，就是应该讲说你的心性含摄万法，那在万法的当中它不离开空性的这个，或者我们可以叫做言什么刚才是性相迷无为言嘛，那这边是心习，这个我也讲不清楚，反正就是以后可能讲会讲得更清楚。那它是总是为因，我们就是什么一个是烦恼的业识，一个是什么清净的业识，那你不断的去什么去开发清净的业识，那业识的显现，所以就是有一天你就开悟了。那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一直往内参参参参参，然后你这一个什么一直生灭往外攀岩的这个意识就慢慢什么就慢慢就停下来，那你这个清净的那一个本来就具有那一个什么清净的那一个清净的那一个我们叫什么就是四圣的种子就浮出来了，这个完全消失，有四圣的种子浮出来，那我们就要开悟。可是这里面开悟而圣人的种子还有就是 凡夫的六环的种子，你开花四圣的种子，就四圣 的那种果报，接下来马上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空性非凡非圣，有没有？非凡非圣，能凡能圣，这部分我也不是讲得很清楚，不过就是基本上是可以从这个部分，就是你的心性含摄十法界的什么，十法界的种子，那你不断的欣喜，不断的开花四圣的种子，那四圣里面又就是阿罗汉、声闻跟缘觉是什么，是脱离混沌生死的，混沌生死的种子，对不对？可是菩萨跟佛是什么，是变异的种子，那这两者都是欣喜的，你欣喜这一部分，这部分就显现，欣喜这部分就什么，就是生死。那假设你到了以后，接下来你就发觉心性同摄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就本来具足，那就变成什么迷雾为缘，有没有？三千性，就前面的有没有？三千的什么性既有你，我们的心性既有什么？我们后面叫什么理，然后跟事。我们的心性它无相，可是它什么离开，就也不是离开，在现象当中，我们这个心性的理，我们不是有三那天不是讲过什么？理什么性，理即是照，有没有？理即是照，有没有？理即有四相上，那四相照，那这两者是不一不二的。讲的不是很好，不过就是可能听到这文大家也是什么像蒙查查了哈，可能大家多讲几次会讲得更好啊。有没有一点感觉，他引得上，还是说你的心性具足一切法，有没有？如果用四圣六环，就是你心性具有，我们叫一生法界含十法界，有没有？用这个，那你欣喜十法界的，所谓欣喜就是有人告诉你，哦，你这一个生命这些现象不要去一直在去修行它，你去了解这些四圣的这些观念是怎么样，那怎么修行，那等于是你就去修行，因为你本身就记住什么四圣的种子，那你不断的开花它，那跟它相应的这个四性的果报，就是那个四圣的果报就浮出来，那么叫做什么，叫做啊我成佛了。但是从究竟来讲是什么无佛，什么无众生，可从它的功能里面就是有佛有众生，我的话它什么什么梦里面明明有六气，什么结合空空五大千啊，这个比较好记，对不对？那空空五大千的话，那谁在讲空空五大千？这个你会觉得是矛盾嘛？空空五大千，那你来这个世间是什么东西来？所以他到最后还是什么没有一法不是什么不是真心，就通心通身是眼，有没有？那只在那一部分的时候是要去除众生对这个世间实有的执着，所以他叫什么，就是梦里明明有六气悟惑，有没有？空空无大千，那无大千的当中就是等于是真心是没有时空，但是不妨碍什么不妨碍一切现象的发生，就到时候就是所有的现象，这些人间天上的现象，就是你心性的什么的一种功能，才能够游戏人间，等于是这个是什么，你可以什么可以按照你的意识在这些人间当中教化众生，但是他们有讲就是什么，你身为人，但是你不是在受报的，你是愿力，或者看清楚这些心性本来就有这些现象，你不会执着身体为我，但是还是用这个身体 东西就很多人讲，那就像食物就是什么比较具体的话，它什么像书他讲的具体就是他身体是什么工具。我最近看到师父讲说他稍微有点生病，他有小病不医的，大病看看医生，那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只要医的话，会不会执着舒服的感觉？会。那你执着舒服的感觉的话，你老是哎，现在不舒服了要看医生，对不对？那假如你发觉这个舒服不舒服不是你要的，可不可以去看医生？可以，但是你的目的不是要让自己舒服，因为舒服跟不舒服是平等的。哎，这个我是弄了一二十年才什么，才发觉这个，我要按照这个部分去弄个。可我想大部分人都还活在什么舒服跟不舒服的取舍之间，会不会？哦，这不是针对医生哦，哈、哦，至少什么，你照样去看医生，但是什么，医的舒服不是你的目的。我们一般人去看医生，是不是以舒服为目的？但是你要跟法相应的话，我是跟医生结善缘啊。我记得我们的常义法师，你们还记得吗？对对对对对，一个司马懿那个懿，有没有？他说最明显的，他那时候就跟他会针灸嘛，那师父就让他针嘛。哎，他真的把师父真的让师父很舒服。有点他会觉得其实师父早就比他更清楚了，他想师父你就懂了嘛，你还叫我针，从此以后就什么。然后你别想再争师傅了，师傅只是什么，透过身体让你什么，让你结个善缘，对不对？那我们在台湾有一个中医师也是一样，有一个他还是什么，还是那一个中医师的什么理事工会的那一个，他就跟师傅就扎针啊，扎针呢、啊，结果师傅就跟他玩气。啊，玩气啊，就一下让你觉得这个地方通，你要让你觉得 不通吗？那师父还是让你玩嘛，对不对？结善缘嘛，对不 对, 对？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可以当工具嘛，对不对？但是他们，所以师父他们就不会想要取舒服相，不取舒服相，因为只要你取舒服相的话，你的心性跟舒服相就变成两样了，有没有？是不是舒服相如果跟不舒服相不平等的话，你是不是会起舒服相为我？对，我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现在慢慢在练习不起舒服相。但是要不要排斥舒服相？你不能取，也不能排斥。你只要 一排斥的话，马上是什么？有一个我能够排斥。要么就是一个前后链，有没有？那这些东西你本来就是具备的，只是你的操作错误，你可能一辈子就在什么，就在很努力的起舒服相，纵使能够起的都能够每次都做得很舒服，你的成就就是有能所的舒服，是不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对不对？好啊，所以昏断生死变异生死都是心念的东西，那是四字菩提所生的法。变异生死就是说你离开三界以后，然后什么，然后就什么破一分无明，有没有？然后什么正一分什么法性，对不对？然后一直破，那这个叫变异生死。然后变异生死以后再回到世界，超发觉什么？你什么也都没修，但是跟众生有没有差别？就是佛知道你不知道而已。所以开悟的人，他们就开悟的人，或是说那个佛性，就是佛，就差别就是什么？他知道你不知道，但是你 你不知道你的你本具的佛性本具的功能跟它完全一样，所以就是什么，就是你开悟以后，虽然你是什么本来就记住了对不对，可是因为你很切实的知道的话，你不会就是什么再又把这些什么什么色相当成我，你也可以假装啦，就我、哦、今天我最美哈、啊，可是你知道吗？这讲一讲而已，你不会以色身为我的、啊、好，再来一次。藏教有没有？他们你看是什么六世相应的有漏种子，那六层每一中的境界为缘，基本上有没有能守？有，有漏基本上是有能守的。依正色心因果所生法，基本上是什么？跟空性基本上两者是什么？是对立的。所以他们因为这一个心性，本来是这些现象色心因果本来是什么？本来就是我的心性，从言教来讲，本来就是我的心性，结果变成是什么？我的心去取什么所有的依正色心，把它切割为什么有一部分是我的身体，就是有一部分是我的身体叫做正报，那其他的什么其他正报以外叫做什么依报，依报跟正报全部加起来就是你，可是我们就是把它切割为二的，那这些现象里面就是从依报从正报来讲就是什么，你希望我的正报是什么？没有病，然后一切顺利，还有什么？什么五福临门是吧？这些算不算这个因果现象？算，这些全部都是你的东西，但是你没办法，你把它切割为二，就像梦中人嘛。全部的好梦坏梦咬你的狮子或是踢你的让你的全部都是你，但是你就是会取其中一个为我，所以就产生这么因正这依正色心因果的什么，因为你把它把性跟相切割为什么 A 跟什么会 A 不是 E， 所以你是先把性跟相切割为什么已经切割为两样东西了，接下来再从相当中又切割为有个 A 是我，非 A 是什么？是依报。那这些相当中就它生灭的话，就是依照什么？它的因缘法。我们讲因缘所生法，基本上是讲现象的。那佛性不是因缘法，很多很有一些南传会讲说，哎，就是一切离不开因缘。对不起。经典是有讲的，连南传的也是讲的什么涅槃不是因缘法，涅槃如果是因缘法的话，这些什么你涅槃还会什么你进入涅槃还会什么会再退出来，可是我们有一些就是研究经教说什么因缘所生法，就没有一样东西是不是因缘，那是指现象面的，这很难懂。你在讲因缘所生完那个佛性，它不属于因缘。你现在在讲的是什么？体证啊，要去体证。你那个能知的心是什么什么法？它就本来从无始也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些。这一些从无始也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产生的现象，你就迷失在现象啊。所以这个很多东西都要厘清的，就是你只要记住了啦，反正就是你刚开始有时候也想不懂，就是涅槃是什么？是非因缘法。楞严经讲那个也有讲了，涅槃不是因缘法。就是涅槃佛性就是涅槃， 啊，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你不要被这个名相那个。佛性不生不灭，空性不生不灭，涅槃不生不灭，这全部都东，全部同样的东西。然后佛性不生不灭的特质叫做涅槃，然后既有见闻觉知的涅槃叫做佛性。有没有听清楚？没有错，你的心就是佛性，在讲佛性的那就是佛性。你觉得很可怜的，能够讲很可怜那个就是佛性，佛性不可怜。讲我很无奈，那个能讲无奈，那个不会无奈，但是你就是觉得无奈就是我，这样有没有比较具体一点？听不懂，讲听不懂的那个那是佛性，那从来没有懂不懂的问题，但是你把听不懂这个想法当成我。那就佛性就很无奈了，这样比较还蛮清楚一点呢、啊。佛性一直跟着你，我们叫什么？朝朝什么？哎呀，你佛性从来哈，从来没有放弃你，是你放弃佛性。好啊，今不是有一个什么？不是有一个长老他的儿子什么离家五十年吗？有没有长老那个长老那个什么有一半的财产要交给他，可是那个他的儿子什么就是自己什么自己放弃自己嘛。可是你的佛性有没有放弃你？没有。所以他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什么做除混，除混，除混是什么意思吗？不是，那是对一般人来讲叫除混。你把的，比如说我很美，然后你把这些很美，讲把它录影起来，叫做把混印进来，印混入。那接下来讲说我很美，叫做印混出。应混入应混出，这不叫除混。有没有听懂？我想说我很美的时候，就是你是不是从你的心中浮出一个我很美这个语言，对不对？这是米田共，就是混把它弄出来，结果你又录影了，又叫做应混入应混出，应混入应混出，这样没有除混。除混是什么？我讲的话你要什么没有能所，才叫做应混出，应混出，直到你的混没有以后，你的空性才显现。运混，对，我的国语，就是禅宗祖师讲说，我们一般人就是百丈禅师，就是众生就是应混入，应混出，应混入，应混出，所以没完没了了。你要讲什么话啊？就是混啊，就是你要把它给吸收起来，然后他就是自我对话，就是在什么跟在混里面混堆里面打混仗，他讲得很难听的，其实就是说他除二十年的混，你看他还参话的时候参了二十年才得到那个什么这个长者的什么他说的宝藏，对不对？其实他是有典故的，但是对一般人来讲说，哇，他你看他应混入以后最后才那个，不是应混就是什么？你把这些现象当成里面有我，叫做应混入应混出。这个是不是就是公案也可以？就是百丈禅师他们在讲，你打百丈禅师他们就会跑出来应混入应混出，这他是开示了，就叫你是什么？你在。对对对，不错哈！你看一打你就有了，对不对？但是我也讲不清楚，不过就是拉到最后就是应混入应混出这样子啊。我们一般是应混入应混出应混入，但是不觉得混，对不对？不觉得混错哈，不觉得错啦，对不对？没有，这个应该是 是百丈禅师里面的，好，没关系，你慢慢查哈，是不是？我、哦、那个是非常棒，我是怕我是憋了几年了，我把它做成小册子，一直看一直看啊。你们若是要的话，其实你也必须要这样子，就像我在憋咽口嘛，我每天就放在袋子里面这样憋了三年这样子。好，你看，通教是因缘所生法如梦幻，藏教是当作实法，差别就在这样子。两个都是什么？都是针对三界的依正色心因缘所生法，两个的一个什么？都针对在讲，一个是如幻，一个是当作实法。我们一般是不是当作实法？我要死了，不是你的色身是什么？色身会败坏，结果把色身当成我，对不对？连死了以后都把还把色身当成我，有没有当成实法嘛？所以为什么你往生以后你还会再投胎？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心思还一直在什么在取向啊？好，再下来啊，你看哦，啊，就看了哈，我这边原教、别教、通教、藏教，我这个画了哈。原教是破我法二执，别教也是破通教，原教是就是还入外道的我法二执，对不对？那原教还破藏教、通教、别教的法执，别教是破藏教、通教的法执，那通教是破什么藏教的法执？那藏教名字起是破我法，那是他没有破什么东西都没有破，反正记起来就好了。这个刚才那个可能比较实用了哈。就是这英文录这个只要这个东西就够你哈，够你出二十年了。但是这个要你必须要很正确的掌握到话头跟末照的有没有不取向哦哈。那我说我们在带的时候，一般人是什么让妄念什么没有，那自己抓取什么抓起没有妄想的状态，这个是不是应问路？是应问路。所以就说你这个懂了以后，你去参加末照话头还必须要正确的掌握到不住任何相，不住没有妄想的相。那这个假如可以的话，接下来就看看你的这种实践的功夫了。每个当下就是什么不取相，然后不只是不取相，不是在禅堂的不取相哦，在生活当中又要什么不起任何相，然后又能够产生互动的功能，有没有？因无什么所住而生起心，我这样讲话真是什么没有觉得是这是我那是你，那就可以这种观念的。为什么全部都是你感知的现象，或者全部都是你的真心，要用这种方式来去除能所啊？来来来来来你啊，
问这个表
哈，
说这个原教、别教、通教、藏教都破我执，我法二执，这个就是叉叉叉叉。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下面那个法执啊，为什么说法执是藏藏藏？
藏通别啊，一个就是比较高的。
藏教它还有法执，那为什么要写三个藏呢？跟原教、别教、通教没关系嘛？
我是把它归列而已啦，我是只是把它归列而已的，这样比较清楚了，比较好记的。
好，谢谢。
藏教有法执，通教有法执，因为原教最高嘛，所以它什么什么什么蹦基什么关丁西什么，他怎么讲？低头关蹦基，就是 CEO 管可以管科长嘛，科长可以管是吗？这也可以管下来嘛，对，那你这个前线人员什么都没得管了、啊、对不对？只管顾客而已啊，对不对？好，再来啊，这边后面有没有？这是表的啊，好，169至三页啊，好，这边这个应该也是讲过了啊，这是书的解释啊。 这边在分析说为什么叫做无我，嗯，其实大家都讲过了，内外因缘和那往来有生生病嘛，只要 有生有灭就是无常嘛，这个大家 OK 很容易懂对不对。那生跟灭，生跟灭就是不一样的嘛，生起来跟灭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一嘛。那只要生灭就是什么，会生灭就是不自在对不对，因为你我们会不会希望你喜欢的东西都一直在对不对，而且因为跑掉了嘛对不对，叫爱别离嘛对不对，就是灭掉了嘛，所以就痛苦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不能做主嘛对不对。那只有那些人体会到人叫做什么佛，叫做什么法王，所谓法王就是能够做主，有没有，王说杀头就杀头有没有，所以我们叫做他是法，他可以以法自在，这个法王。所以现在喇嘛讲说法王就是他以法自在了，但是喇嘛有没有以法自在不晓得啊大概也能够以法自在的法王大概我想不多吧但是尊称哈，还有他们可能懂得佛法体验的东西比你深，还是很值得学哈。所以不能制造这个正报依报，就不是那种能够自在的我，或叫它无我。能够自在的我就是佛性，有没有？你这个佛性不成什么，不成生灭。我们有说不成气感，有没有？气感怎么讲？磨损呐、啊。你比如说他们叫什么一年能除千年暗，是因为你千年都在暗的时候，你的佛性从来没有磨损过，结果一开悟以后，你发觉你什么，你有个地方是什么你的佛性有一点，你插佛陀插一点点，有没有？没有的。他很棒的地方就是你的佛性因为你一直缘已经消失前，就这个样子。我会一直讲这个部分，所以才可能就是说刹那间什么物则刹那间，有没有迷什么迷闻经累劫，有没有？就是六祖坛经讲的什么物则刹那间，为什么你那种能守的你突然间一念真的就是歇下来，你就发觉是什么，就在一念当中，所以我们叫顿悟，有没有？可是你一直，我想说你的佛性啊，哦，佛性就是空性，你就一直什么一直能手在抓嘛，就像师父在我在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嗯，那这个不对，我在抓什么？我是我妈的儿子，你一直抓，除非能够你抓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什么，全部要抓的东西都没有了。但是这个部分基本上就是什么，你从来没有缺少过，可是你抓的那一种力量太强了。我说不抓并不是下次就能够不抓，那我还是用比喻嘛，你90公里的车速不加油不是马上停下来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只是讲个90公里，你无量劫那个不是90公里了，可能9000公里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其实是什么，你会发觉我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你就发觉那个心性是什么，往外攀岩的心会慢慢的慢慢降低，对不对？就是这个就是要真的就是什么不断的是什么千锤百炼。好，休息一下子。观念的哈，我们叫名字集，就是观念上你懂了，接下来就是实际上要去按照观念上去实践，我们叫观行集啊。观就是我们的心基本上是可以什么具有观照的什么，就是我们心本来就是有观照的功能啊，照的功能啊。那观行就是观察你的身口意的行为，也可以这么讲，或者你的心性在产生形象的时候， 有没有诸行无常，有没有，就是你的心取向，那个叫行，你透过身体产生现象，那叫身行，有没有？透过嘴巴我们叫做什么口行，有没有？那透过意念产生意，叫做意行，就是有时候叫行为，有时候在产生各种功能，那种我们叫观照各种功能的，这个上就是你要你的心性本来我们的心性本来就是什么一直跟佛的心性这个功能本质完全相融，是完全一样，只差我们在应用这个心性产生功能的时候，产生各种行为，或者是说产生各种功能的时候不一样而已。那这一个英文就是什么观行集，就是什么，就是用五听心别相念总相念来等于是修行，叫做观行集。就实际上你就是观念上讲了以后，接下来要去什么练习，有没有实践，我们叫行解，有没有，解是观念上的认识，那行就是什么实际上的操作。那这是外凡之两位，就是还没有进入什么贤位，贤位是浮，好像是浮烦恼，那外环位就是什么累积资粮，那这边有三个资粮，外环资粮位，那不是三贤位，那五停心别相恋总相恋，那什么意思，你看这边就是针对我们凡夫已经有这些，也是有能所了啦，能所就不用讲了现在一开始要能所也没办法那凡夫有什么贪啊嗔啊散乱心啊愚痴心啊，还有这种种障碍那么就用五种方法让心能够停下来，叫五停心观就用这种五种方法的方便好，就是这170页倒数第一行好，再来别相念，就是透过五停心以后，那接下来要观这个什么由身受心法所组成的一般讲说五蕴现象我们这个五蕴色蕴是身，然后受蕴想蕴行蕴基本上是受跟心对，不是，是别相念，就是刚刚是让心静下来，那现在要观察这些身受心，就是我们这五蕴身心里面没有我，主要是没有我，那但是他可以先从，因为你本身觉得身体很棒啊，对不对？男生爱女生是不是觉得这个男生女生很棒，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不见嘛就是就死了以后再怎么美就美不起来了男生爱女生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女生很美，他就讲你就观他不见嘛你在从美当中看到他就是不美的那受我们觉得是我们有乐受嘛，就有人去透过这些方法你就看的就是受本身就是苦嘛。那心是无常的，我们是什么我们会就是哇好棒啊，是不是你觉得信念就是好棒啊，是不是把信念当成是什么长的这一些就是什么是个别个别的观叫做别相念好像身体是不净的，那受是苦的，这一个对一个的叫做别相念那这个最主要是什么五蕴我们对五蕴把五蕴当成是什么常啊乐啊薄啊净，有没有常乐我净这个跟涅槃的常乐我净不太一样，涅槃是常乐我净，可是我们的这个五蕴不是常乐我净这是别相个别个别的观察。 那总相呢是什么？身体是不净，但是受啊、心啊、法也都是不净，就每一样里面都是什么？都是就是身体既有就不净苦常无常无我，受也是一样啊，它每一个感受都具有这样的四个特质啊。其实我去南传的话，他们那个经典每天讲的是什么？色无常，没有，他们叫练色无常。这色是苦，无常无我；受是苦，无常无我。他们反而讲不净，讲的比较少。但是每一样每一样练啊，卢邦。汉怎么样？不张张阿玛卡塞阿诺玛桑，就是什么？就是卢邦杜康阿里江阿拉达杜，就是什么？卢邦就是色啊，杜康就是苦嘛，杜康阿里江阿拉达就是什么？色是无常，色是苦，无常无我。那接下来啊，另外受，他每个练的，他们就是什么很有耐心的哈、哦，不是我们讲说受想行识亦如是啊、哦，他不是，没有，他就是要一直一直让你去一样一样的，就一直让你是什么去重复重复重复。那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嘛，所以就受想行识亦如是。那他们是。他们不会个别的，他们不会，他们就前一个就是什么，他们连净也都拿掉了、哦、但是他们有不净观，可是真的在观法的时候基本上是苦无常无我，就是苦就是什么不自在、哦、好，接下来三贤位、哦、透过这一个观行菩提、哦、然后就可以什么，他们叫资粮位，他写三贤位，就是外环的资粮位叫三贤，我也搞不清楚啊。因为外环就他之前写三贤，看看哪个地方弄错了 啊。那等一下再讲这问。那淫逸啊，就是多淫逸的就不净观啊，嗔恚的就慈悲观，那散乱的就属习观啊。那淫逸他们本身都还会什么？还会有，另外一次是因缘观啊，那障碍太多的话就念佛观啊，这刚才已经讲过了啊。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作为心安定以后，接下来就是要去修四念住的啊。这是等于是什么？先让你有基础能够去修四念住啊。就是171页倒数第一行，就心平稳以后，你才能够修四念住。就像我们在打禅期的时候，也就第一个就是什么，让你的心先安定下来嘛。接下来就常化陀，虽然我们不是修四念住，可是基本上是跟四念住的原则一样啊。如果你去看四念住的经典啊，它基本上四念住啊。受念住或是心念住，它基本上都是面对这些现象，它不会要把苦受转为不苦不乐，转为乐受的，他们不转的，他们也不会想要把嗔心转为不嗔心，因为他是从什么？他是直接看到他的本质是无我的，或是本质就是空性。那么一般的话，一般也不是禅期啊，或是包括禅期，我们一般人修行的时候是把什么？把嗔心转为不嗔心，对不对？我们一般人是把嗔心转为不嗔心，然后善乱心转为不善乱心，对不对？苦受转为乐受。可是四念住，他因为他要开发智慧的话。他要从苦受，我受苦里面看到没有我在受苦，所以他基本上他不转的，他只看到这些现象，知道这些现象， 他不取舍的，而且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在水中观水，不是离开现象去观现象，而不是。那这个你仔细分，仔细给他看一看以后，其实他是什么？他是直接在现象面里面，就是知道，但是在现象面当中，我不取舍，只是知道不取舍，相当于莫造的什么？莫造的妄舍诸相，就现象像莫造的话有妄想，它不对治妄想的，跟我们一般人不对，就是把妄想打死哈，那去抓起什么没有妄想的，他们就等于实际上就是四念处基本上就是你要修行无助，但是就是有心太乱了，先让你的心先平静下来哈。所以用这个五停心哈，那基本上像华陀的话，他本身根本就什么停心都不要，他直接去参华陀，在参的过程当中，你的心前面的阶段就会什么心先安定下来，那相当于五停心，相当于让心安定下来的那种功能。等到你的心安定下来，再继续参的话，就产生什么疑情，或产生那种什么疑团啊。那四念住有他们就分别相念，还有什么就个别个别的去观啊，先观身不净，说是苦，心是无常的，法是无我的，这172页第四行啊。接下来这个人解释，就是别相念就是要对付，就是要对治我们的四颠倒啊，常乐我净，那分别观哈，那总相念是什么？就是一起观的哈，这刚才已经讲过了哈，这个是在那一个哈。那你要比较清楚的话，去观什么禅要哈，就是五停心观的那个禅要里面有讲比较具体一点的哈。那四念处的话，也有哈，师父在什么生活中的四念处观里面也有哈。那如果是要休息的话，就看智者大师的那个什么四念处。好，接下来我们对治贪欲、内外贪欲，他们你看他们，这是我们一般人在什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起贪欲的话，因为对男女的身相、色貌、威仪、姿态、言语哈，一个是言外面的，一个是言自身的啊，会不会你们照着镜子，然后什么擦擦什么擦擦孔红，是不是贪着谁？贪着自己嘛，对。啊，走在街上的话，看看有没有人注意你，有没有？他们现在名称叫做什么回头率，说你走过以后，那看你的回头率有几成，有没有？说男生经过你又回头看你的叫回头率啊，说经过你以后，哪有四个里面有八个回头率，就表示你什么？你化妆是很值得了，对不对？啊，你去做健美的健身的就很值得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在修禅定的话，你就倒霉了，你要花很多功夫去去除这些什么这些妄想执着。男生比较没有，叫做男生可能比较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啊，就是内外贪欲，也是往外贪求啊。外其实你贪求外面的色相跟贪求自己的色相，这是不是都是你所明的？都是啊，都是你心里的东西，但是一般人是搞不懂的哈。贪求外在跟就是贪求这个东西，都是有能所的，对不对？都是用后念什么喜欢前念的。好，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什么东西都贪的啦哈，什么田园房屋什么衣服，这个一大堆都贪的哈。 如果谈到这种贪的话，就要什么修不净观啊，就是三个啊，内贪外贪什么通通贪啊，这个。好，再来，那这个什么，这比较具体一点的哈，这一个是不是具体啊？也一样哦，奇怪是不是？师父解释的哈，是不是？刚刚是都一样，是不是？怎么变成两个？一七三加四，哦，应该这个应该弄错了，加一，应该是重复的样子哈，多贪东升。哦，有，应该是为什么两个？是不是我把它弄成两个的样子？一三户七加四加三减四。啊，不管它了，反正就是一七三页书所讲的哈。好，接下来称哈。就贪跟嗔哈，你不用记那么多。两样东西啊，外境合你的意跟外境不合你的意，合你的意起贪，不合你的意怎么起嗔？就这样就记起来了。合意起贪，不合意起嗔。然后你认为外境是你心外的东西，叫做疑痴，这样就记起来了。那假设要教人家的话，那听不懂的话就讲那么多，有没有？禅宗就是什么贪嗔痴，就是什么全部都是你的东西，你把它切割为二，里面有个东西叫做正报身，那正报身有个叫依报身，那就是前后链的关系，这样记起来就好了。那接下来什么嗔心在它在分类什么就是就问有理无理，然后有患无患，就是没道理的起嗔啦，反正有道理没道理，就是外境不合你的意啦，不管他有理没理，对吗？有理也是起嗔嘛，就外境不合你的意，不管有理没理，你就是起嗔。那个就是什么，有人来你在打坐的时候，然后有人来什么来冒犯你，把你的禅坐什么弄掉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带七啊，哦，他已经快要进入了，突然间他发觉一股邪气来，把他的定境了，把他那个已经快要进入的东西弄掉，他的气，哇，这个，哇，气死啊！我已经快要进去了，你把我，这是真实的哦，这不是那个，他贪求什么？贪求境界，他不是你要来恼怒了，他有些人是什么？不是说有一个禅修的人正在修行嘛，那就刚好三个小孩子来说，哎，我们看这个就在修行禅定。我说真的还假的？就我们就用那个什么，用那个什么草哈去瞄到鼻子，结果那个禅师也受不了，说你这个小子，他以为他功夫很好。啊，这个是网络上，不是网络上，就是有些人就修行，就是真的，你只要执着，你觉得有人来恼怒你，这是不是能守的？不管你不动还是动，你基本上不会碰到能守的，不会消融能守的啦。就像我去打麻将，有没有？就是如如不动，跟那个是一样的。然后那个护法神就故意让我联系什么？一路输到底这样子，不是自摸就是什么，就是放炮，有没有？没关系啊，这个我在机室啊，难道人家会误会说我法师还打麻将吗？没有上网没关系的，那网络都有的。对对，那时候也不懂，你看我。 那时候在家，对不对？一天做五六个小时，我去试试功夫嘛，对不对？可是那时候真的不懂无我，我以为如如不动就是人家就是打输了哈，就是如如不动。可是有不晓得能所，其实有能所就已经什么，已经动了哈，不知道。好，再来你看，执着自己的见解，那么你看还是什么，还是能所的嘛？我对你错有没有？所以你这个记不起来的，你就什么有能所就是第一个错误，然后再分我对你错就是怎么贪嗔，就这样几句话而已，有没有？有能所、愚痴、合意、嗔、不合意、痴，不是合意贪、不合意嗔，这几句话就记起来了嘛。你永远是受制于这个原则，有没有？再从合意里面就有道理没道理。这样是不是比较容易记？比较容易记啊，那就不顺己意，有没有？其实前面那个也是不顺己意的，不管有理没道理，对不对？我们之前不是讲叫王吗？有没有？王人家是不是不顺己意才会亡？那你被亡的话也不顺己意，你把它亡回来，有没有？就是贪跟嗔嘛，有没有？好，再来。那这个是什么争论哈？就是财务，他可以对财务不介意，可是对自己的见解不一样的时候，就什么跳起来了哈。那这一个对这个话就要修慈悲观啊，这个不净观是对治就男女色相的贪爱是不净观。其实慈悲观可不可以对治那个贪欲？其实说的话都可以对治，只是它不是特效药而已。所有的方法，只要你那个你的力量一定的力量，全部都可以对治贪啊、嗔啊、愚痴，通通可以对治的。只是你贪欲的时候，你突然间看到哇，原来是不美的时候，马上对治，对不对？要慈悲的话要一定的功力才能够对治哈。那这些修其实还是他有，这边是只讲一个方法，就是他真的要去修行的话是什么，是要你像慈悲，我之前也修了，就是说天天这样练哦，希望什么每个人都快乐。我那时候是这样练，就是练说希望所有人都快乐，希望人都快乐，就这样子而已哦。我记得我一次有没有去看那个计程车司机，有没有两个在打架，有没有在吵架，我就去嗔心的，因为我以前是打抱不平的嘛，那我就看看哪个人是欺负人的，结果那个什么那个火大就往脸上升了。那时候那一阵子我在修慈悲观，其实是那个是什么有相的慈悲观哈、啊，就一练起来以后，我突然间想说，我看到他们两个是起烦恼的，不管谁对谁错，两个都起烦恼嘛，就起嗔心嘛。我那时候马上动念说，我希望他们的嗔心能够消除。哦，顿时马上我那个什么。那个火大变成一个非常舒服的什么大好像下来啊，甘露水好像那种是一个很舒畅的气这样子。可是那一个我那个慈悲观基本上是不是真的慈悲观，是什么模拟的有我的慈悲观，或是有所缘的慈悲观，我们叫什么什么缘生缘慈是吧，就是你有对象的有所言的词，是有能所的，真正的那一个跟智慧相的是什么无言大词。我觉得那个还是有用，那还是必须要，我那个常常告诉我说啊，看到这个人希望他什么能够离苦得，看到这个人离苦得了，才那时候才会想到，然后就想不到的。那有一次我在禅期的时候，心很静的，突然先想到这个地方，那是结合禅定。也是一样，哇，自己进入更棒的境界。那平常的话，你只要如果你嗔心的话，你就是你要常练，我希望众生 能够离苦。当你在起嗔心的时候，你可能这句话就想到了以后，你马上会转变你的观念。哦，这个是慈悲心的一种修持啊。那个像那个这个什么淫欲的哈，就真的你就是要去取相了。我自己也这个淫欲心，我也是有，我也去取什么，它可以取很多。那时候就取头发，一根头发哈啊，他们南传的在，我本来是刚开始是看那些人死掉哈，就死掉那一这个。又有骨头那一堆肉，这边一根肉到那一个，看我刚开始看是害怕，慢慢的看久了以后就不怕了，包括那个眼睛爆出来我都不会怕了哈。但是这个时间是蛮长的，最后就是他们就修，看你对哪一部分的贪着，那就是要起相，比如头发对不对，或者起皮肤，你喜欢皮肤的话，你就是什么，把皮肤用放大镜看，一点都不美。那你要取那个相，就取那个相，你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它皮肤美哈，那你就是把它放大，然后取那个放大的相。你只要看它美的时候，马上是什么连接你那个放大的相，马上那个什么淫欲心马上什么就平静了。但是你就是要什么，要去取相，看到什么，马上就是你要取相，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夜光禅意取那个相，有没有？你想到马上取那个相，那马上就转化，就是什么平静的心。那都是要他们有一定的吃，有一定的什么，有一定的修法。关键点就是取相，因为我们心可以取相，取美相，取淫欲心，取那种那个不好的相，就取什么，马上那个淫欲心马上不见了。基本上淫欲心好相全部都是什么，都是像，只是你迷失了，你以为好像是我，有没有看不到心性本身。所以从言教来讲，是最直接就是什么，直接参能知的是谁啊。但是假如这个地方听不懂的话，那些什么次第的还是有他的帮助啊。好，再来那善乱心，我们大部分人是什么？淫欲心还有嗔心有。另外，我们众生就是什么？欲界的众生是以善乱为什么？欲界的众生一定是以善乱为主的。贪心、嗔心要不要善乱？要，一定要善乱的。所以欲界心基本上。哎，善乱心是欲界的特质，但是在善乱心的时候，它这个善乱特别重的哈、哦。那他又把善乱分成什么？分成两者啊、哦，三个东西啊、哦。这个第一个名利心中的哈、哦，一个半明半昏的，一个是成昏的哈、哦。那么劫观是什么意思呢？劫就是什么？你的心去取向。取这个取那个叫做觉，那观取向以后，然后一直什么不断的执取它。譬如你现在想到什么，想到 money 啊，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想，对不对？所以想到 money 就要哇，有 money 非常好。那个那么多的东西，你去选择，我看你哈 money 哈。那叫觉，他们之前叫做行跟事哈，在很多的你的记忆库里面，你去取那个money的相，这叫觉。那取了以后，哇，我如果有这个，我这个钱怎么样，那叫观哈。好，那就是因为名利心而引发啊，就是让你的善乱心而产生的时候，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它下面哈。你看，修定的人、啊、没有深重善根，然后现在这个种种善华不该花，你看只有攀劫观攀岩念念不住，就是你的心一直什么像猴子东跳西跳的，有没有？那名利心中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哇，就是像我们就是说没有打坐不晓得自己心有多乱，有没有？就一打坐以后，花姐看免费电影看了十分钟，有没有？那这叫什么？接观攀岩，你的心一直在什么不同的现象跑来跑去的。我曾经看到有一个人，哇，真的，他不是打坐了，他是有一次啊，他洗衣服啊，才把衣服丢进那个什么洗衣机啊，水都还没有，这个什么这个肥皂都还没打开，突然间想到说，哇，这个我那个电锅那个换哈、啊，那个这个米还没有换呢，那个比较重要嘛，对不对？洗衣机，然后就赶快跑去电锅准备要把饭煮进去，对不对？可能米都还没有到，搞半天都还没有压，突然听到叮咚，叮咚比较重要嘛，就啪啪啪跑去开门，对。在开门的要去开门的过程中，他看到这边又地，上面地又脏脏的，又拿起扫把扫一扫，跑去开门。哇哈，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每次去打坐的时候，哇，就三轮心重的要命，为什么？因为平常你就是什么，就在很努力的修行善乱。有些人不知道，你本身就在修行善乱，不是你不知道，因为你是取向这边弄一点，弄一点，弄一点。另外，在讲话的时候，聊天基本上就是什么，在修行善乱，有吗？我讲 A， 你就讲 B， 然后我接着讲 C， 有没有？有些人很厉害，你讲 A， 我讲 A， 你讲 B， 他马上。很像又把你拉回到 A， 有没有？有些人是很厉害这一部分的，他会让你到一个主题。那我们的善乱心平常都一直在修行善乱，然后说哇这好美，我就跟他讲，譬如说跟他讲说你看哦那个都美，你看我跟技师的话就看到跟他讲这个主题，你看啊、哦、你看那个樱花都美，有没有？哇，就修行善乱了。所以我本来要环游世界，这样现在不环游了，为什么？就是色声香味触而已嘛。你去抓取的话，肯定就是什么？你就是修行散乱的，你没办法超越什么色声香味触法的那个什么禅定的，或是什么华严世界，没办法的。再怎么美就是色，对不对？再怎么好听就是声，但是好听不好听一定是什么？就是你是意界，你是投入在意界的。美声是意啊，美色是意啊。好，再来，你看言贪言嗔，有时候言痴啊，因为你散乱心，就是外境合你的意，你贪；外境不合你的去嗔。然后这些所言的还要记得清清楚楚的哈、啊，会不会？某年某月我去哪里？哇，那多漂亮，对不对？像我现在是过目即忘哦，可能会有点帮助啊。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在修的时候，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处理那个什么免费电影。就是你一打坐的话，那些什么一直浮出来浮出来浮出来。好，再来半明半昏的、啊、这个是什么呢？半明半昏就是师父讲说什么，就是散乱跟昏沉是什么？两个是烂兄烂弟。 有精神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就是散乱，对不对？然后打妄想打得太烈了以后就什么昏沉，有没有？半明半昏、啊啊、有时候就是、啊、有时候是什么，就是啊乱七八糟的、啊、那有时候就是打久了以后就没力气的，然后就昏沉，有没有？就是两者交替的、啊、那第三个是什么？这个昏沉跟散乱双印啊，这个我自己大概有两年的经验啊。我刚开始数息数得很好啊， 有一天发觉就是控制呼吸，可以让 妄想少一点，就一直控制到哇，这个胸部非常不舒服，我还是继续控制，到最后就不行了哈。不行了，师父就叫我长期的时候叫我念佛，我也不想念佛，可是也没办法数息，所以我就开始观心啊，观心念嘛，因为数息就是会控制呼吸。我那时候就改为观心念了，他观了两年啊。我们有一个法师看到我说：“法师你在打瞌睡哦？”我说：“没有啊，哪里打瞌睡？”就才发觉是我在打瞌睡当中又在打妄想，叫做什么？昏沉还有什么散乱，两者什么？又在昏沉当中又在做梦，叫做什么？晨昏双印。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我是经验哦，我还两年啊，像你如果里面打睡觉睡两年，也是公道的啦。所以这个叫要修。说要修属习观，那时候我没办法，因为属习就是可能要控制呼吸，控制坏掉了哈。我是去泰国以后参化头，然后再回来以后，又呼吸顺畅了。好，讲了。接下来是遗痴哈，这个一般人我们比较不会去谈到这个什么时间是长还是短的哈，是有还是无的哈。我们一般人还是在贪嗔这方面着手的哈，这是他们一直想要解脱的人，然后要去看这个什么，我身体是长还是断，或者这个世间是有还是，或是我是有还是无的哈。啊，有没有？就是过去的我，还有一切的现象是灭而有还是不灭而有？他们就要探讨这个我是什么哈，是有还是是会灭呢，还是不灭？啊，就长哈，既断的遗痴哈。就基本上，如果你从这个是去他们看他的话，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一个部分就是什么，都是很精进，一直在要深入的，才会探讨这个部分啊。像舍利弗跟目犍连啊。他们就竟然就是外道，有没有？所以我是有250个弟子，那目前有250，他们基本上就是在探讨这个部分的。所以他们一听到什么佛什么因缘所生我，我说即是空，不知道是听到一个叫马什么马圣比他讲什么，就是他讲可能就是讲因缘啊，佛说因缘法这样子啊。他叫什么？他们不叫因缘所生法，他叫这个什么？在我们的印口里面有讲什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是为大比丘。这个我们在印口里面也有讲，有练这个，但是换文了。我记得我们的标语，我们的这个什么断字也都是错的哈。这个。这个有一个叫我们叫做什么叫做摄因缘记，那里面我们的唱法是断机是断错了，我现在很久没有唱了，我都可以唱给你们听啊。什么那个叫什么突然间久没有唱了啊。唱不出来了。那里面就是在讲什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然后是四则为什么，就是什么大我做如是说对，但他是用梵文的，在印口里面有。好，就灭而有，那就堕断见，那不灭而有就堕常见啊，就是等于是什么？那你这个这边如果这样的知见的话，就会障碍你 出世法障碍你正定、啊、正定基本上就是跟智慧相应的定叫做正定、啊、可是他们在我们在探究什么是我的时候、欸、可能就会什么就有这些现象出现啊。这174页到第三了，那接下来就是讲思维，就是是有还是无，还是非有非无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我跟无印，有没有？一个是有还是无？那刚才是一个是什么？刚才是灭而有，是不灭而有啊？那这个就是什么？既有既无，就是我。这一个看到他怎样、这个是这个都会障碍注定，其实很简单嘛。什么是我？就是那个能知能觉的空性，它根本就不生不灭嘛。可是他们一般没有听到这个话，他是用心性去什么去关照什么现象，对不对？从现象面来讲，说我有还是我无，对不对？如果你知道说这一个能知能觉的空性不生不灭的那个东西，你看到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是不是？能知能觉的那个心性，那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那只要被你感知的有无都是什么？都是想法，都是被你关照的对象，你根本就不用探讨这一些。所以我们在参话头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管，师父不讲的什么，只问什么，只管问话头什么，不管什么悟不悟，因为你的现象，你在问话头的时候，你的阿赖耶识的东西就会一直冒出来，冒出来就是什么被你感知的现象，你不用管它多奇妙，都有哲学的意味，全部都是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们就一直狂问狂问狂问。但是还问基本上其实也会到最后，也会问到最后什么没得问，甚至你的话头也不见了，所以还是有它的极限的，不管用哪个方法都有极限的。但是就是没关系，反正你在用功，能够用到用不下去的话，也要花个几年的功夫。好，再来是什么、就是说什么、因为有围城，所以有十法；因为有十法，所以有四大。那有四大，所以有假名众生及诸世界啊。就探讨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啊，或者探讨我怎么形成的啊。所以都是针对我，或者这一个终极的生命啊，终极的我是什么，在探讨、啊。好，接下来是什么？就是自己最了不起啊！今天我最厉害啊，要高兴自己啊，就不能斗禅定啊。这个不过这个自己是什么？就是问答来的那个什么，来用语言这边思维的哈、啊。因此他不能得禅定啊，就得到禅定也会什么，也是邪定啊，就要修因缘观。我刚才讲就是这些现象是什么，就是各种因缘所形成的，其实还是回到什么，就是既有见闻觉知的空性，它无形无相的那个东西作为基础，那所有的现象都从这个地方浮出来，然后就会生灭的，对不对？这样来看的话，我突然也记不起来了。再来哈、啊，就是什么多障众生啊，就是昏沉障碍的哈，或是散乱障碍，或是境界逼迫障碍的哈，就有三个多障众生，就是禅门啊、修正啊，应该就是什么？这个应该是禅四禅波罗蜜，叫禅门修正啊。这禅门修正就是四禅波罗蜜啊，他讲的比较细一点。那反正我们大家有打坐就知道嘛，修禅定啊， 就有三个基本消费额，叫什么？昏沉、散乱、腿痛，对不对？因为有昏沉，你没办法克服；有散乱，没办法克服，所以你不得定，还有腿痛。所以面对这个的话，你要克服昏沉跟散乱，还要腿痛。那克服腿痛不是怎么做不痛，而是什么？怎么痛都没关系的，就你不要起舒服相，不要起不痛相啊！我弄了大概20年当中，还在什么？然后做个，我在这边没有多久，在一两年前的话，还要讲说我做双盘做2个小时啊，也训练了啊，结果发觉好像不对啊，现在改变方向了，就是什么？不起舒服相，不起舒服相，对不对？面对你腿痛或面对什么痛都是这样，不起不痛相啦。因为师父他说他可以做一天，会不会痛？会痛，所以他说不起舒服相。那至于昏沉散乱，昏沉散乱其实不是对治昏沉散乱，在那个中空禅师里面讲说什么，在我们的佛性当中没有昏沉也没有散乱，你自己必须有昏沉，那变成不昏沉，基本上跟空性不相应的。空性里面没有昏沉跟不昏沉，空性里面没有散乱跟不散乱，所以它本身是什么？你就是问就对了。你讲要想说我不昏沉，讲不昏沉的时候，请问是不是心性跟不昏沉的现象变成是对立的？有没有？它是对立的，这也是蛮重要的哈。我们一般就是，但是不懂这个道理的话，书教叫你什么？什么眼睛张开，然后什么就是打正，有没有？透透气，什么清醒，对不对？因为还在能所当中嘛。假设你是从消灭能所的话，根本就不去管什么，我自己是不昏沉，我自己是不是不散乱？那朝尾散乱不散乱，朝尾昏沉不昏沉，所以一直问，所以叫什么？只管问话头，这很重要啊。这个就是你正在修的时候，因为你的知见就会决定你说，我现在昏沉不昏沉了，对不起，你的心跟不昏沉是什么？是对待的，你的心跟不散乱是对待的，就相当于有没有？我们在做默照的时候，我的心安住在什么？没有妄想的状态，有没有对待能所啊？默照话头都是针对能所双亡的目的的，不是要停留在没有妄想的状态。所以话头不怕妄想，默照不处理妄想。我默照基本上不处理妄想的，它是什么？幻使诸相。不去跟妄想互动，那也不去取没有妄想相，这不容易了。我们这里弄了20-30年才发觉这个原则，这个要慢慢的就是建立你的知见。好，那接下来恶念就是想要做12四众忤逆的这个还俗等事啊。所以我这一次去 LA， 去 LA 还是哪？这温哥华，可能长华是有碰到有一个小男生，哇，受菩萨戒的时候要杀人，长华是晓不晓得？你们都有去嘛？是吧？你有去嘛？是吧？哦，那个是一个小男生，18岁啊，他在那个在要受。就演练之前就是直接杀人这样子啊，就是业障啊，那什么，就他自己待不住了，待不住了就跟我小参啊。我说你下次要杀人的时候，你就嘴巴讲杀人杀人杀人杀人杀人杀人杀人杀人杀人哈，那你不要联想下去，然后再接下来放松放松放松这样子，因为。杀人本身就是什么？就 就是希望像嘛，就是心性的一种功能。那你把杀人这个现象，杀人这种感觉当真嘛，可是他们也听不懂嘛，你只能告诉他方法。这是师父教的啊，说在禅期的时候，你想要女人打气的时候，想要女人或想要男生，想要行淫或是要杀人，师父讲说你就有什么，你就想那个女人不要想下去啊，想要抱进去，然后去那个不能想象，就是什么就一起那个象棋，到时候就入定了。就没有利用你这个心取向的心，把你的心要取向的限制在一个起同一个象，就会入定。我们不管杀人还是什么阴心的话，一定是起这个象，然后抱住，然后这个是不是象一直变换，你只要起同一个象就会入定。所以他基本上是没有讲这个道理啊，就是在禅期是有这种方法了，就是说啊我要你呢，我要你呢，就我要你呢，我要你呢，我要你呢，但是你不能起那个相啊，你要起声音相，那你但是你这个心一直发出来以后，那把这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想，把它什么把它绑在这个什么我要你呢，我要你，那你要什么，它还会跑出来，那就把这些什么一直要浮出来，要火山爆发，这些什么，这些那个力量转化为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人，最后就把他这个东西消耗在这个什么这些向上啊。否则的话，你没办法的啊。我们有些人不懂，我知道有一些法师他们自己独修啊，因为心升起的时候，他们是从什么从山上。从山下爬到山上，从上滚他下来，那个心还是没办法制止。我们曾经有一个谁，那一个好像汉山大师还是谁嘛，他突然间他整个毛细孔都要什么都要吟诗作对，吟诗就比较好嘛，对不对？可是整天就是诗心大花，有没有大花了啊？作诗的那个，对，你内在有那个诗，一直要什么？你可以可能一个晚上可以做300首诗，对，诗性大花，对对对。因为曾经也有一个人，有一个法师就跟师父讲说：“师父，你晓不晓得我是谁？”师父怎么知道你是谁？就他要提出来，他一个晚上做300首诗，那就看到那个，就是说你哎，师父觉得他那个诗也不怎么样了，不过就是要做300诗，真的是什么不容易，一定是什么像涌泉一直冒出来了，对不对？那你冒出也是一个是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男女意的心一样啊，都对修行来讲，只不过是什么？不同的相引发不同的感觉而已，可是它的共同点就是让你的心什么波荡波动，你停不下来。所以我记得那个汉人大师到最后只好自己睡个觉啊。所以你要处理这个部分，你真的在很用功的时候，会把你的以前的那些什么业障把它逼起来啊。那你不会处理的话，很多人基本上碰到这样的话，就是有心要去闭关，碰到这样的话就怎么就不行了啦，因为没有知见，没有人指导啊。那这一个部分就是像刚才那个，就是想杀人什么什么一大堆的，那我们要知道是还所有相什么，就是虚幻，告诉你到时候你说还所有相就是虚幻，你这个都扶不起来，那你扶起来以后马上被吃掉。所以还是要什么，也是知见上要有，还要有累积资粮。那最好还是有人有了什么，有人指导。我现在讲的头头是道，换到我的话也是没什么用的。所以碰上了以后，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都知道，什么道理都什么都知道，进去来以后什么就是做不到，对不对？好。没关系，这个是一条很长的路啊。你看今晚，你看 我就跟了什么身体痛，什么无头无手的，哇，破衣，这个什么东西通通来的，就是业障的哈。我们也有啊，我们在带禅期的时候，哇，早不生病，晚不生病，你快要进入什么情况的时候你就生病了。我们有一个人，他修那个就是参加末照四十九啊，他修了两个礼拜，修到光阴如什么光阴无限，结果他的什么，他的痔疮发作。那你痔疮发作就是什么，都会配合得很好，他请家里面寄药来，就什么拿不到他的手中。另外他最后说好算了，但是你的意志力胜不过你的业力。还有就是什么，我们那次禅四十九，他好不容易请假了，结果他的女儿三天不吃饭，他女儿是只有他才能够治他，请他回去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他的儿子就被车子撞断了骨头回去了，反正外在都会把你拉出去。另外一个人是什么，他的叔叔亲任他家的土地，好像什么东西都会跑出来的啦，那就是什么，就练火关，对不对？或是有人跟你小餐，我的话就会平常没事的时候都很顺的嘛，那在修行的时候，哇，什么东西都跑出来了，就境界啊。这不是恐吓你们了哈，就你要就是说要很清楚，这些你在修行的时候，你无始的业识都会怎么被你逼急了，就什么叫狗，你的业识叫狗急什么跳墙，那你必须要有能力化解，就只不过是一个什么这个业识，有时候让你发疯，那你能不能就是知道它是幻象，让它疯的当中又去参，我觉得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尤其是我们大部分人是什么，是在一种身体舒畅的状态剩下一直往上爬了，对不对？你在一种快要死了以后往上爬的大概不是的。我们像我自己就被骗了啊，我在参话头的时候参到哇累得要命，其实等于是三天打麻将没有睡觉那种累啊。结果我就被骗了啦，我就骗被什么骗了，说啊大概我用的太猛了，我觉得太猛了，所以我应该调整一下的我的那种用功的那种力道啊。我想说好，我们用一种比较什么比较缓和的手法，那我说这个那么累了就要睡三天嘛，一转身不见了，我没有能力发觉它是什么，它是真还是假。所以我事后想想，就是说我以前什么以前打麻将三天三夜的那种困境的话，从我的记忆浮出来了，它只是当下闪一下而已，并不是真的累，可是当时你没办法辨别。但是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什么活性空无一物，什么东西管它的，反正 空无一物，就是你什么来我就在什么样交通上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死了就算了。我那时候是有这样死了就算了，但是还是被骗了。死了可以，但是什么用的太过猛，总是要什么要调整一下子嘛。就常那段时间 常被这些感受相骗了。他起来，你把它当真。好，起来。所以四导最主要就是对治四导嘛，常乐我净，有吗？就无常当成常啊，苦啊当成乐啊，有吗？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无我当成我啊。这176页第一行啊。那四念珠就是要对治什么？这个无常苦无我的哈，所以它基本上不是让自己的心处在一种宁静的状态，处在一种舒畅的状态。但是我知道我们 太多人禅修死在什么？死在宁静跟舒畅，有没有？宁静就是心嘛，对不对？那舒畅就是什么？身体很舒服嘛，对不对？这有没有取向？有没有看到无我？没有。但是很多人花了一辈子，就是在取宁静舒服。那有些人是觉得是什么，在宁静跟舒服的基础之下往上爬，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一个对着这个话，这个基本上是什么？不起宁静相，那不起舒服相，就基本上不起相的，就画了这些相，全部是什么？就是有心性的功能，但是它本身，你起它或是排斥它，都不能超越能所。就记住几个大原则了，这样的话才能够看到它只是心性的功能，那不执取，慢慢这些相就停下来以后，你的那个什么无能所的空性就什么就会显现出来。所以他们一种什么，就是进入七方便啊，七位这个四善根，做准备功夫啊，你就看看七方便是什么。刚才这边有没有写？没有的，后面的啊。所以就是已经开始修行的时候，就是你实际上去实践的时候，这些境界就很多嘛。那我们在禅期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就有小禅嘛啊。讲就是你碰到境界的时候，然后这些小乘法师帮你一个忙，对不对？让你摸索的时间少一点，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们你自己去摸索的话，同样的境界可能就是什么，可能会就花冤枉的时间什么，我们这摸索时间花的比较多了，对不对？坏境界可能还好，为什么？你会想办法知道这个东西要超越，往往是什么？就是好境界啊，死在好境界，然后在那边死在那边不知道死多久了，那个会比较多一点的啊，宁静啊，奇妙啊，这些境界啊，一般人死在这个地方会这个常死的是死在这个好境界啊，散乱啊，然后身体困的或者什么，就是哇，几乎要发疯，就是。那个基本上这个都不是问题，为什么？你是要从这边跳脱出来嘛，所以这个大概不是问题，只是找不到方法而已。可是在什么，在好境界里面，就是好梦不容易醒，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怎么样你能够知道好梦要从好梦醒来了，噩梦大家肯定要什么，要跳脱了。我通常你噩梦跳到以后马上跳到好梦去了。好，接下来藏教相似集，那这边就有什么环顶忍师，就是要进入什么，就是破无我啊，见到位的之前的一个四个层次啊。那这边就要得什么，得色界的有漏善根，能入见道啊，能够进入等于是破我执啊。他这边因为跟正跟破什么破我执，或是破见惑不一样，破见惑是什么？是昏正集，我们后面有一个昏正集，这边是相似集，就是你胡烦恼透过这种定力啊。无烦恼进入什么色界的有漏善根啊？它不是解脱界啊。你的心定，然后让你的意界的烦恼暂时不现行。好，外环是三贤之两，刚才讲有七个，有没有七个位置？有没有？外环是三贤之两位，那内环是四善根位，所以等于是刚才那个三贤是哪里啊？现在这个四善根位就是什么环软还有 顶，然后第一是第一法嘛，就是四善根。那三贤呢？三贤是什么东西啊？不是三贤，不是啊？啊，不是不是。哦，三贤位。刚刚这边讲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我不晓得啊，没关系，就是是不是？就是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它是三贤啊，就是外环的，就环无位的三贤，利用。五停心让你的心能够安定的、啊、利用别相念总相念要除什么，要除是要除什么，除烦恼。所以是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就是三贤位、啊、就凡夫的知两位、啊、他们要把它写掉了什么叫三贤之两位，有没有？就外环的三贤、哦、跟那个什么始祖那个是，可能是内环的哈、啊。好，啊，这个已经讲过了哈、啊。你看修观行位的话，修五停心破障碍。修四念处要观苦谛啊，啊，到了相似级的行位中，这177第六页啊，就是观行级，就是先修五停心除障碍，然后再修四念处观苦谛，然后就下相似级，就是什么相似，就是什么，并不是断，可能在这大概应该是胡烦恼啊。啊，这里面哇，就是。很多东西就要进来了。第一个是正勤啊，四念处是正勤，那接下来是什么？哦，奇怪，它里面有个很多很多了，没看。对，好，先是正勤，本来后面还有什么五停心什么？五根五力五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可能是后面是分正起的啊。好，四正勤啊，四正勤是什么？以生的未生的善法令生啊，未生令生，以生的善法令增长，对不对？然后以生的恶法令不生，未生的恶法什么令断啊？是不是？反正就是。反正就是用四个原则，对不对？未生的让它生，就是善法让它生，以生让增长，然后以生的善法令它什么断，然后未生让它什么不起来还怎么样啊？好，你看啊，就是四念住家也不断的要去观啊，基本上四正勤是所有的善法都要具备的啊。你看看、哦、就是五根五力、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好像全部都有正，就是都是有进进，有没有？五根什么？五根是什么？意什么念精进念定慧什么？五根还有你们知道什么？信精进有没有？念定慧有没有？那五力也是一样，都是有精进有没有？五根五力都有精进，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五根五力七菩提分也有一个精进，精进根。那八圣道分好像也有一个精进，全部都有精进。所以佛说啊，涅槃是以什么？以不晃意为实。不晃意，就是要精进就对了。 所以师父在早期要人家开悟，到最后他是什么？说古来大德就是训练人家什么？就是不到最究竟不停手，就是什么？到最后就是要什么？我有一个就是什么？畏法忘器是一个，另外是什么？不是勇猛精进是什么？什么？就老师要六十节，就敬畏来敬那个叫什么？现在突然讲想不起来了，就是百折什么不老。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无论如何就做下去，就师父这样说，这个我的最高的目标，我永远是朝着最高目标一直走下去，而且他还是要昏昏渺渺的走下去，到最后就是这个是最关键的。你之前错了都没关系，为什么？你一走下去的话一定会什么让你走对，但是百折不挠的一直走下去的，这个是供所有的世间法，只要你不管哪个领域的话，都是要什么锲而不舍，对不对？基本上听说就是世间法要佼佼者三十年，对不对？二三十年是不是？而且要你是不是在你这个领域有没有三十年？有，对不对？几乎所有的行业就是要三十年以上的，所以话头一支香三十年啊。我下棋我也算是高手，我也二三十年，所以你要就说你自己很差没关系，就说这个东西我就三十年在这个领域一直什么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下去，你就会在因为一直深入以后，你的在那个领域的那个什么我们叫横跟竖，就是什么广度跟什么深度都会因为你进入这个领域以后，相关的同行的什么都这个什么就会慢慢拓展，对不对？就会它会有点像是金字塔，有没有？你相关的这个领域的同行什么东西，你就越来了解越多，那从这一个高度的话或者深度的话就会越来越深，是不是这样子？就你那个领域的哪一个人是做什么做什么，你慢慢都会知道了。但这就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不管你做什么领域，世间法、初心法，通通要的。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想办法去开发这个，否则的话，这边东一块西一块，哈，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力量是什么？就那个力量不是对准一个目标的。好，做网课了是吧？我们这样就结束了是吧？没有回向了嘛哈？没有啊，就这样子哈。要这样就好了啊。